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二册《摩西出埃及》里面的第12个跟第13个故事，阶级决定假法的形式，以及谁能够最守秘密。好，长在埃及皇宫中的摩西，他从小就有悲天悯人的特质。如果今天我们到埃及观光，住在尼罗河旁边的豪华酒店，高耸的拱顶，椭圆的门窗，古董躺椅，宫廷厢房，散发着神秘富丽的气氛，应该可以让人遥想当年摩西所享受顶级的皇室生活。但很特别的是，摩西的注意力是在人，不是在这些物质，他在人，特别是值得同情的人。当摩西渐渐长大了，他开始出宫学习拜神庙，也奉命监督各种工程。而引起他注意的并不是什么那些高好几十公尺的巨型雕像啊，而是那些渺小可怜满身脏污的希伯来奴工。那一张张的脸是如此的苦涩，苦到摩西的心底，也让他一阵犯苦，甚至心中想吐。摩西忍不住回去问他的妈妈，也就是公主，为什么要这样虐待人呢？他们是希伯来奴隶吗？奴隶就不是人吗？我们也很同情他们，但这有什么办法呢？法老不是神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待人呢？老师不是教导我们要正义吗？这一连串的问题，公主也没有办法回答，只能够应付一下摩西说，哎呀，别想这么多了，吃饭吧。在宫廷里的宴席是奢华的，是重排场的，有牛、羊、鹅、鸭、鹌鹑，各式各样的肉。大厨师更是手艺精湛，席间还有美酒，有音乐，有舞蹈的。在埃及的风俗里面，很奇特的，当一个宴会告一段落，一个仆人他会端上一座银制的木乃伊。哦，是为什么呢？这个仪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在这个仆人端上了一座银制的木乃伊的时候，这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人高声的叹息说，哎呀，人生百年，最后不过是一具木乃伊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哎，关键时刻来了，法老就会下令撤去木乃伊，我们开始享乐吧。很有意思。好，吃完了大餐，摩西回到了寝室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因为一张张希伯来奴隶的苦瓜脸又在他眼前出现，真是好可怜，好让人同情。从此希伯来奴隶就占据了他的思想，白天夜晚让他反复思考人生的意义。他觉得越来越沉重，他感觉义愤填膺，可是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他问公主妈妈说，在我们埃及，连小猫死了以后都要制成木乃伊，因为我们舍不得猫，难道这些希伯来人的生命还不值一只猫吗？摩西被埃及公主收养长大，他怎么得知自己并不是埃及王子，而是一个希伯来人呢？关于这一段，在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记载，只是用后来摩西长大一句话轻轻带过。所以当摩西对希伯来的奴隶有特殊的关怀跟同情，这件不寻常的事想当然耳的立刻引起了宫女们交头接耳的讨论。是啊，奇怪，一个好好的王子为什么要去看奴隶，一看就看个老半天呢？哎，你猜是为什么？哼，还不就是因为他也是希伯来人。我们的公主啊，其实从来没有怀过孕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对呀，当时我也在场，公主捡到这个弃婴，还好心的叫一个小女奴去找奶妈。
当然这些宫女应该是所谓的白头宫女、
话当年了吧。这些闲聊早早晚晚终于传到了摩西的耳中，他万分的惊讶，辗转难眠。他爱他的公主妈妈，但是他也实在想知道自己的身世。有一天，月色皎洁，凉风习习，母子相谈甚乐。母亲突然问了一句：母亲，我是从尼罗河里被捡来的吗？公主猛然接招，一下子愣住了。女人是守不住秘密的，但却也不擅长事故应变。公主妈妈只有匆匆地回答：你问这些干什么？摩西回到了寝宫，站在面对尼罗河的阳台，心中升起一个又一个的问号。母亲的回答是：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而不是断然的否定。摩西的心中知道，这恐怕是真真确确的。这一夜摩西无法安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摩西找到了一个自称为当年在尼罗河边亲眼目睹的宫女，逼她说出了当时的经过。宫女吓坏了，急着想脱身，对她说：你去打听一个叫米利安的希伯来妇人，让她告诉你全部的故事吧。摩西奔出宫外，前往当地打听，果然按照宫女给他的资料，在尼罗河畔找到了一名中年妇人，她已经头发花白，却精神抖擞，用力地在搓洗衣服。请问你是米利安吗？
我是。
米利安打量着埃及王子。
我是摩西啊。天哪，你是摩西？长得这么大了。
姐姐，你见过我吗？
岂止见过。
想当初，他的姐姐米利安怎么样的守候在蒲草箱旁，怎么看到公主，怎么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妈妈当奶妈，往事历历在目，他太清楚了。这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弟弟啊。米利安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个场面，最后忍不住地对摩西说：是的，我就是你的亲姐姐啊。米利安放声大哭，丢下衣服，边跑边哭。这样的反应太突兀了，但是终于给了摩西一个清楚的答案。他是一个希伯来人，他并不是埃及王子。